非常高兴能够继续的和大家分享这一个话题。那么这个话题是接着上个星期我分享的，就是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吗？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二个部分。也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下个星期天我们在这里有受洗，有这个就是敬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也是让大家一同见证这些人愿意归到主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下个星期天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早堂和这个晚堂中间，这个大概是10点钟，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洗礼，真的是非常的盼望，非常盼望能够见到，就是大家能够在组里面能够成长。虽然我们知道福音是指的是好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我相信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必须要理解的，这个好消息我们也要同时要非常明白什么是坏消息。我们不能光光只是听好消息，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而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上个星期的话题已经讲到了这一个方面，在今天的这一个时代，人们一提到罪，往往觉得说这是一个老观念了，这是一个老旧的话题。好像觉得说这个一谈到罪，就是指的是一种宗教上的一种概念。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活在这个后现代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我们会觉得说一切的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而人们觉得说能够忍耐就是最好的这个优点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我们是要痛恨罪，我们并不是痛恨罪人，我们要爱罪人，但是要痛恨罪。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如果我们对罪如果是不去痛恨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痛恨这些罪，那么我们就会远离神的国。如果只是简单的说基督徒他是反对一些比如说同性恋，或者说是婚前住在一起，或者其他一些罪，那就太简单了。实际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应该远离和痛恨一切的罪，因为罪就是它的代价就是死，它会让我们远离神的祝福，远离神赐下的永生和喜乐。常常人们会用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做一些非常奇奇怪怪的事情。也让我来举两个例子，比如有提到，比如说就说到这个同性恋吧，因为在当今的时代，有许多的国家同性恋已经纳入合法的这个范畴。在刚才我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刚才我读到的这个经文上面提到了许许多多的各种不同的罪，当然同性恋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在这个当今的社会当中，当人们是拥护同性恋的，他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不支持，那么你就是痛恨。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痛恨的人来说， 他们又会觉得说，如果你不恨同性恋，你就是支持他。所以说这都是两个走的两个极端。刚才我读的这几些不同的这些罪，比如说淫乱、拜偶像、奸淫、恋童、青蓝色、偷窃、贪婪、醉酒等等，其实这些许多这些事情在社会当中实际上大部分也都是被人痛恨、被人所讨厌的。但是在许多国家，包括在纽西兰，同性恋已经渐渐的好像是被社会、被这个政府、被人们来接受，这个是神所痛恶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区分有些罪和其他的罪不一样。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观点里面，实际上罪它都是有同样的结果，那就会让我们远离神。有的时候人们会把这个对同性恋的这个认知，对他的这个不同的看法，就把它分了两个极端。有的人他是非常认为这是对的，这样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不支持，你就是恨他。也有很多人他就会受到了各方面的一种压力，他会说，我实际上并不痛恨这些人。有的人会觉得说，圣经里面讲到神痛恨同性恋在几千年前，那么现在社会改变了，是不是人们就可以接受呢？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有些人他们是很痛恨的，他们又会觉得说，你们基督徒如果你不痛恨，那你就是支持。所以说这两个观点都是偏左又偏右的。有的人会觉得说，你不去坚决的反对、坚决的痛恨，你就是支持。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告诉世界，这是罪。我们虽然不恨这些人，这些同性恋的人，我们不恨他，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也是要爱他。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指出，你们的行为是不对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也不应该说在偏左，就是说我们要恨这些人，或者说在偏右，说我们爱这些人，而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清楚的表明，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是罪。但是对于人，我们要爱他们。上个星期我们有看了几个方面，首先我们上星期有看到的就是所有的罪都有它相同的方面，同样的方面就是说，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最深层最大的需要，那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神，需要我们伟大的救主来救赎我们。圣经上说，一切都过去了，旧的已去，一切都是新的了。如果说你只是嘴里面说你信了耶稣基督，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这样是不好的，这样也是没有好的见证。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相同的方面，所有罪有相同的方面，不论我们是谁，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境况，我们同样的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救赎。虽然你觉得说你可能你是一个好人，但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 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一切的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在这一个方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伟大的救主。那么第二个方面都一样的，就是我们都需要那个伟大的盼望，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除去罪的。圣经说，那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但是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呢？那就是要认罪悔改，要来信靠他。我们上星期也看了几个方面，就是圣经说的罪的不同的几个方面。上星期讲了有三个方面，这个星期我们还会继续讲另外不同的方面。我们上星期讲到了，作为神的儿女仍然会犯罪，但是他在罪中是有挣扎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里已经提到说，犯了这些罪的人，实际上他们是远离神，他们的结果也是灭亡。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是有圣灵的提醒，你是有挣扎， 你是懂得这样是不对的，那这个是不同于那些非常快乐的活在罪中的人是不同的。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在罪中挣扎的这些神的儿女和非常开心愿意就是活在罪中的，虽然表面上看可能他们都犯了同样的罪，但是内心是不同的。我们也相信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也都是愿意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愿意每一天每一天的成圣，愿意每一天比前一天更好。我们上星期也看到了第二方面，就是有些罪是致死的，有些不是。圣经里也提到过，特别也提到过说弟兄之间的一些争端。我们看到弟兄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论断，一些审判和神的审判也是不同的。因为神的审判是带有这个最终的一种结果目的的。在罗马书里面曾经说到过，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神的审判它是一种定罪的审判，是一种最终的审判。对于那些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里，保罗也使徒保罗提到了几个方面，说那些在主里面已经睡了的，那么如果你是坚信信靠神的，那么神也会再让他复活。那些人他们是信徒吗？我个人相信他们是的，但是因着他们的这些罪，实际上这些罪实际上是致死的罪。所以这是不同的。我们上星期也看了神特别恨恶的一些罪，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过，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有七样。有一些特别的罪神是特别恨恶的，大家还记得吗？有哪几个？就是那些高傲的眼、撒谎的舌，还有流无辜人手的血。所以有一些罪是神特别恨恶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是圣经说的罪的不一样的另外的三个方面。我们上星期看了，已经看了三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方面我们要看。第一个今天要看的就是信徒受呼召是审判一些人。 但是有人又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圣经常常说到我们不可以审判，不可以论断人。在马太福音七章一节这样说，大家一起来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不应该难道说我们圣经说我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但是也有很多人是不理解这个经文。有的人说我们自己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指责别人。但是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我看到了孩子不对的，看到了孩子需要更正他的，是不是你也不管他呢？你是不是也觉得说，哎，我们做父母的也有错，所以我们就不要责怪孩子，不要指出他的罪，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有的父母会说啊，我儿子他这样子做，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在他这个年龄我也是这样的，我和他一样的，所以我就不能够说他。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神要我们以爱心来告诉他人他们不对的地方。圣经也继续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个就是一个审判，就是一个论断。因为你是凭着他们的果子来认出他们的。所以你就凭着人的这个表现，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来认出他们，就能知道他们的状况。那么这样的一个审判是有的。使徒保罗继续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二节是这样说，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所以他用的这个是反问句。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大家庭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是要指出彼此的不对，这样才是有爱心的表现。而对于那些教外的人，我们是没有必要去判断、去审判。对于主内的，我们是要凭爱心来告诉他们的。因为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成为神儿女的人，都是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来信神的人。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他讲到过，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居然是这个性的不道德，他居然有淫乱的事，淫乱到一个地步，他收了他的继母。即使是外邦人当中，也没有人会这样子做，这是非常非常错的。所以这里使徒保罗他也是做了一个论断、一个判断、一个审判。那么这一个人，这个年轻人，他做了这样的错事，但是真的是 感谢神，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因凭着爱心指出了他的错误，我们在后面一本书上就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又认罪悔改，又回到了神的这个大家庭里。因为罪是带来捆绑，带来死亡，而我们爱罪人是愿意来指出他们的罪，这样子的话是因着有爱心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份爱心，有这样一份愿意原谅赦免的心。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是为了医治，而不是要攻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有一个弟兄有不对的地方，这个弟兄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得不去跟他说，我真的可以假装看不见，假装就不关我的事，但是如果我那样子的话，也许他会在那个错误的这个道路上越滑越远。所以神就在我的心里面放了这样的一个负担，让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我要去跟他讲。这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很难。因为我想他可能会对我生气，他也可能他跟我们其实还是朋友，我也担心说他是不是就我做不成朋友了，因为他年纪也比我大，我真的是很担心，也非常有压力。我会不会又被这个被他们觉得说我这个做牧师的是不是态度不好，或者说是我太严厉，或者他们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论断人了。但是我还是告诉了他，虽然他比我年长。所以我们是怎样的来做这个判断呢？我在这里也要给出三个方面。在马太福音7:5说过，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呐，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在说其他人，就是在论断判断和审判弟兄的时候，我们也要先检查自己，看看是不是自己的眼中是不是有梁木，而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好像自己什么都对，而只是看着对方不对。这个就是没有爱心。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没有伪善，而且一定要随时都愿意原谅。我们看到马太福音6也说到，我们要赦免人，就像神赦免了我们一样。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错的时候，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也可能带来不理解，带来别人恨你。但是只要我们心里面是正的，是没有伪善，是有爱心的，是随时愿意原谅赦免的，就可以这样去做。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是为了有一种医治，而不是为了去攻击他。有的人他说我不在乎，我可以去指出别人的错误，我看到他们不对我就愿意去说。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要检查自己的心，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纯就是为了说了痛快，或者为了攻击他，还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是为了让他能够走回正道，而不是在错误的地方滑得越来越远。 所以真的让我们帮助人的时候，当我们指出其他人的不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检查自己，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让我们自己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才可以去指出弟兄的错，去指出弟兄眼中有刺。所以我们也是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知道我是不配的，我是有罪的，我自己是不完美的，也是感谢神，因着神的救赎，因着神赐下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洒的宝血，让我们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盼望。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有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份用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指出弟兄的不对的地方，是以爱心为本的，而不是以攻击他为目的。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自己完美才可以这样做，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而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是因着凭爱心说诚实话。所以也希望就是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能够明白，都是为了彼此的好处。所以基督徒们，在这个方面，你有没有学到神要我们学的？神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是怎样理解这段经文？神放在我们的心里的那些温柔良善，那些忍耐，就是要我们弟兄之间要相互帮助，要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和信心，来告诉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他们有不对的，是凭着爱心来告诉他，那是爱他，是让他不要在这个错误的路上滑得更远。所以信徒们是受呼召审，可以来审判的，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我真的愿意，大家能够懂得我刚才讲的这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今天看的这个罪不同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不同的罪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罪都会让我们跟圣洁的神分离，所有的罪都会让我们远离神，让我们偏行这个神的道路。那么罪与罪也是有不同的后果，比如说杀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的一个最大的罪是什么呢？他们最大的罪是杀人吗？因为在我们眼里说杀人就是一个最大的罪了，但是我们的始祖所犯的最大的第一个罪就是不听神的话语。神说不要吃这棵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就是死，但是他们没有听，他们不顺服神，他们不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最大的罪并不是杀戮，他们最大的罪是不听从神的话语。但也非常清楚，有确实罪与罪之间它的带来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比如举例做我们说闲话，在背后说人话是罪吗？是的，这个是罪。你这样子做的话，你可能会影响你的友谊。那么如果说你是对你的这个妻子或者丈夫不忠诚，你在外面有一些背着丈夫妻子做一些事情，这个也当然是罪，而这个罪肯定要比你说闲话的罪带来的后果要严重的多。比如说在某些地段你开车有一点超速，这个也是不对，但是这种不对要比起我刚才说的你对你的妻子或者丈夫不忠， 在外面背着他做一些事情，不仅仅是指色情方面，或者说是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很多的事情你如果是背着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做的，那么这个带来的结果是更严重一些的。我们如果是看到自己或者说周围的弟兄姐妹是活在罪中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份心。在灵前六章十八节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在这个性方面的不忠诚，这个是在身子之内的，是得罪了自己的身子。而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子是神的殿，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也许在这里使徒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想起了旧约里面创世纪里面提到的约瑟。当约瑟他受到了这个波提乏妻子的引诱的时候，他是大家知道这个约瑟他在波提乏家里面是做仆人，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忠诚非常诚信的一个仆人。当这个波提乏这个官员他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约瑟是非常清楚的说，我不能够这样子做。而这个他的妻子一直的引诱他，甚至把抢抓了他的衣服，把他的衣服抢下来。约瑟非常清楚地告诉他，我不能这样做，我这样子做是得罪神，也得罪你的先生，我不能这样子做。所以这个约瑟他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这个有界限。那么今天的世界对于这些已经是看得很淡了，就觉得说这个在婚姻之外的一些性行为在当今的世界已经被人们看得很淡了，人们都无所谓。但是神是非常痛恨的，因为这是其他的罪是在身子之外，而这个罪是得罪了你自己的身子。现在的社会上很多人就是对性是随便的发生关系，其实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到你自己，这个罪的这个后果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这里圣经也是讲到，如果卷入了这种情感的这种夫妻之间这种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如果你把它破坏了，这个后果使徒保罗也是说是你自己要承担的，是非常糟糕的。大家也知道现在有许多许多的疾病，各种的疾病也是因为人们随随便便的行为而造成的。大家知道有一些就是性传播的一些疾病，今天很多性传播的疾病就是因为人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随便的态度随便的行为而造成的。大家也要听清楚，那么最大的这个神的一个对我们的教训，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一生的这个婚约中要彼此的忠诚，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也是神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你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把他们抚养大，你不仅仅是提供他吃穿养他大，你更重要的是要把神的这些 重要的、正确的这些价值观要教给你的孩子。真的不要受现代这个社会的影响，不要鼓励你的孩子 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教育孩子，如果孩子能够行得正，那么将是他一生受益的。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最大的罪是什么？穆迪曾经说过，最大的罪就是不相信神在基督里创造了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救恩，我们不相信神，这就是最大的罪了。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说到，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父和子是合一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如果我们认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是神的计划，是神对整个人类的救赎计划。这是神的计划，因为我们人类都犯罪，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不配这个救恩的，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但神说，我有一个计划，我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已经设立了，那就是我将会差派我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而死。没有其他的办法，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得蒙拯救的唯一道路，没有其他的办法。过去的一周，我和一个年轻人，但可能也不是很年轻，就是我这样年龄的一个人吧，我跟他分享福音。这个人他是有这个，就是他是信佛的。他的家里面就是都是几代都是信佛的，我就是让他要非常清楚，我们并不是说在你的这个菩萨，或者在你信的这个释迦牟尼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个耶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有因为很多信佛的人，他们会说，耶稣也不错，我们也拜拜耶稣吧。不是这样的，耶稣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办法。耶稣基督他与神是一体，唯有信靠他，唯有我们凭着信心来信靠他，我们才可以得救的盼望。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这里就是神为我们做的。我们的罪虽然的极大，但是神用他爱子的宝血就会帮我们洗净，会让我们变成雪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为我们流宝血，所以我们的罪就因着我们信靠他而洗净了。诗篇曾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神他是有这样的赦罪的能力，不论我们的罪有多大有多深，只要我们愿意信靠神，他的宝血都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一旦我们信靠了他，神就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就不再追讨我们的罪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爱子的宝血已经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的道路，因为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神说得非常清楚，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办法说，我们人往往是想用自己的办法，我们往往是说可能我们可以试试这个试试别的宗教，但是神说得非常清楚，唯有通过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蒙拯救。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的道，拒绝神的拯救方法。当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愿意来到神的脚前谦卑地说，神啊，我是罪人，我不行，我需要你，我愿意来信靠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是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真的是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方法我们可以得救。这里并不是说有许多的计划，有计划 A 计划 B， 不是的，只有一个简单的计划，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信靠耶稣。所以基督徒，我真的但愿在过去的几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面也都是要问问自己，我们在哪些地方是得罪神，是不讨神喜悦，也是要让希望每一位都能够明白罪的代价，我们为我们每一个罪我们都是要付代价的。而作为相信神的神的儿女来说，我们的罪已经被神挪去，已经不受他的捆绑了。我们得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要珍惜，因为我们并不是配得的，我们是不配的，是神的恩典赐下给我们的。我愿请大家都站起来，我们是一起来思考。感谢神为他的伟大的救恩，为他伟大的恩典，感谢神，尽管罪的毒钩就是死，尽管罪是这样的恶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了。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而是因为神愿意拯救我们。从来没有人是因着自己的行为行得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罪就是让我们与神分离，但神他为我们而死，为你和我，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那些信靠神的，相信神的，你好好思考一下，回顾一下你的生命，当神吸引你来到他自己面前，吸引你来归向他，吸引你来认自己的罪，来认真的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再受罪的辖制。让我们也思考圣经说的不要论断人，不然我们就被论断，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也不要觉得说我自己不完美我就不可以去指出弟兄的不完美， 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只要我们是愿意以诚实无伪以爱心说诚实话的，是目的是为了帮助弟兄。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说，是因为我们怕得罪人，我们怕被人恨恶，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爱人是在真理里面爱他，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指出他的罪的。这种爱是害了他，是没有用的。愿神给我们智慧。也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周围的 也有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有不对的，你又不敢告诉他。你如果真的是爱他，真的是有爱心，你就应该凭着爱心来告诉他，因为这是为他的好处，这是为神得神的喜悦。让我们都能够为神而活，而不是就是 只顾自己，而不去指出你该指出的。让我们都能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对于那些还没有认识、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主的，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对神又有一些进一步的认识呢？在座的也有人可能说，我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得救了，我不清楚我是否可以得救，也不清楚我是不是怎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说，看牧师，我还没有得救，但是今天神对我的心说话，我需要这样的救恩。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会为你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需要？或者你在你过去的日子当中，你觉得有得罪神的，你愿意告诉神，你也可以告诉他。就在现在，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如果你的心被神的话语所激励，如果你觉得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我需要这份神的爱，需要神的救恩，也就希望你现在能做这个决定。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的话语，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也谢谢你赐下这样伟大的救恩，让我们不再活在罪中，不再活在没有指望当中。愿我们已经成为你儿女的，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样式，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脱离罪的捆绑，也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罪的毒钩在哪里，罪的后果是怎么样，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爱心，检查自己，如果看到了周围的弟兄姐妹有不对的，也能够凭着爱心来告诉他。也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也让我们是愿意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请马克牧师上来，有一些事情要宣布的。谢谢看牧师今天早晨的信息宣讲。在我们的单章里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通知就是在下个星期三，在5月3号，那么我们会举办一个就是年长的人的一个聚会，这个是由牧师太太 来负责。那么就是对于那些比如说60岁以上的人，也是邀请你们去参加一个音乐的这个一个聚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过这个音乐会，非常的美的。如果你有兴趣去，那么就请你2点钟来到 RBC 教会，我们在这集合，我们会提供车。当然这个票是需要这个 是有费用的，那么是每张票是10块钱一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女士或者说年轻妈妈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就是在下个星期六5月9号，从下午1点到4点钟，请女士们或者说妈妈们来这里，会有一个聚会，我们会一起看电影，当然这个也是有费用的，是8块钱一个人。因为这个电影它也是教 女人女士们还有这个母亲们怎么样做母亲，怎么样做好妻子的角色。下个星期天5月3号在10点钟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洗礼。是有多少人会洗礼呢？这一次有许多的人归到了主的大家庭里面，大概是有7到8个人受洗。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也求神真的是激励人的灵魂，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但我们也愿我们都能够一同来见证他们的这个救恩。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周末是长周末，星期一也是放假的。那么如果说是我们之前通知的星期六的有一个活动，就是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是可以在星期一进行。另外我们也是继续要为我们教